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8月15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近年，全球的芯片的供应都出现了一些短缺，导致芯片价格大涨。那么苹果公司一直在游说川普政府，希望川普政府能够同意他们在中国采购储存芯片。具体目标就是苹果呢，希望在部分苹果的设备当中使用中国长芯芯片和长江储存，就这两家公司的芯片。那么美国舆论普遍还是反对苹果这个做法，那么这个压力呢就推向了川普政府，川普政府也迟迟不愿意对这个事儿表态。但是美国媒体呢普遍认为川普不会公开放行的。那么究竟川普政府的态度如何，究竟是否放行了苹果这个在中国采购芯片的举措呢？那么今天《华尔街日报》对这个敏感的问题就做了一个独家的报道，川普政府啊，终于公开了他们的态度和立场。这个报道的标题是美国敦促苹果不要购买中国制造的记忆体芯片。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敦促 iPhone 的制造商寻找其他的解决方案，以应对人工智能驱动的芯片供应短缺的问题。那么这个报道主要是介绍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明确表示，川普政府强烈反对苹果公司向中国制造商采购记忆体芯片，并直言已经把这个立场明确转达给了苹果。实际上这个川普政府的立场以及立场的转达就发生在昨天美国时间的周五。那么报道的第二个内容呢，是受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的影响，全球电脑的记忆体需求急增，价格暴涨，迫使苹果等消费电子产品的制造商面临沉重的成本的压力，因而寻求多元化的供应。那么他这段描述呢，是想解释苹果希望采购中国芯片的原因，主要是成本的压力。那么第三个部分，他主要描述苹果目前对采购中国芯片他们已经做了一些前期的工作。知情人士透露，苹果一直在测试中国长芯记忆体和长江储存的芯片，而且苹果呢考虑将中国的芯片只用于在中国市场出售的设备当中。苹果的这个运营长萨赫比汉向华尔街日报坦言，面对严重短缺必须考虑所有的方案，并且因为储存芯片缺乏客制化的需求，使用中国通用型的芯片技术障碍是比较低的。那么报道第四个部分，它就描述美国企业和政界的反应。美国的美光科技以及跨党派参议员大力施压，要求苹果放弃与中国芯片商的合作，认为此举将损害美国国内半导体制造业回流的国家战略。那么这段描述呢，它特别提到这个美光之前是苹果的主要记忆体的供应商，但是因为价格问题，这两个公司啊现在矛盾非常尖锐。苹果指着美光涨价，美光指着苹果，我涨价之后你在成本计算过程当中你要加了两倍的价格转嫁给了消费者，就是真正涨价的大头啊是苹果趁机涨价。那么这个有利益关系的两个厂商互相指责，它就降低了啊舆论反对苹果采购中国芯片的这种严肃性。就实际上美国不到前台啊，可能这个遏制苹果的效应可能会更大。当然你也很难说目前美国的一些议员出来反对苹果是得到了美光科技的某种支持，所以这个事儿让舆论呢还弄得比较复杂。那么第五个报道分析了，就苹果究竟能不能买中国芯片，国会有人反对，美国的芯片企业有人反对，那么苹果能不能买中国的芯片，所谓的能不能在美国啊，它只有看法律，谁说都没有用，你总统说，商务部长说，国会议员说，企业说，它都会对苹果有影响，但是呢苹果能不能做还是要回到法律。那么华尔街日报报道称，虽然长江储存被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制裁的实体清单，长芯储存芯片也被五角大厦列入军方背景的黑名单，但是美国现行的法规主要限制双方分享产品技术资讯，如果苹果它能够采取只是采购现成的标准通用零件，在法律上 并没有被完全禁止，或者说你也可以说它是美国法律限制的模糊地带。他第一时间透露了川普政府的立场。那么我们还是要回到网友们最关注的问题，苹果究竟会不会去采购中国的芯片？从这个报道我们可以得到确定性的信息，主要是四个方面。你从这四个方面，你可能能够推导出来苹果究竟会不会买中国芯片。就第一，根据这个报道透露，苹果已经开始测试，甚至已经开始初步与这两家中国芯片制造商进行洽谈。当然中国的媒体也有报道说这两家芯片企业啊还不愿意把产品卖给中国。那么根据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呢，就中国那个报道呢，可能只是某种舆论战的一种考虑。更合理的解释呢是苹果还没有决定，但是呢他们已经在开始接触。那么第二个有确定性的信息呢是苹果之前的承诺，包括这次华尔街日报打探的内部消息，苹果呢只打算把中国的芯片用于在中国销售的设备当中，这个是有确定性的。第三个有确定性的信息呢是目前的美国的法律的要求，法律的边界还不能完全阻止苹果采购中国的芯片，就说是有可能。第四有确定性的信息，就川普政府公开反对，这个是一直是在川普政府内部争论了差不多五个月，到昨天才有一个结果。那么当川普明确表达立场之后，这个给苹果公司的压力啊，就比之前五个月没有明确表态的时候，这个压力突然会陡增。就如果苹果执意去采购中国的芯片，可能会面临极大的政治反扑和政策的风险。因为从两党来看，民主党是更加强烈的反对苹果去采购中国的芯片，那么川普之前有一定的犹豫，那么现在表达出来也反对，那么这个让苹果的外部环境，就这件事上的外部环境就变得非常凶险了。所以通过这个报道， LT 的体会是它降低了今年苹果采购中国两个芯片制造公司产品的可能性，除非川普政府又暗中给苹果某种承诺，否则的话这种舆论氛围下，特别是苹果新的 CEO 应该会更慎重地考虑这个问题。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东局势，特别是美国副总统万斯的最新的演讲，让国际舆论呢一片哗然。就是美国的伊朗战争目标啊又变了，而且这次变得让人哭笑不得。我们先分享路透社的报道，伊朗在海峡问题上态度强硬，而川普则告诉美国人要接受高油价。伊朗周六呼吁美国接受战败，而美国总统川普则抨击德黑兰非常邪恶，并告诉美国人要做好准备，因为战争将导致燃油价格持续高企。和平谈判和油轮通过具有战略意义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进展仍然停止不前，交战各方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正在朝着结束美国和以色列2月28日发动的冲突的方向迈进。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称，这条海峡只能在伊朗的指挥下开启或关闭，只要你们不接受失败的现实，停止沉迷于幻想，伊朗就会继续执行封锁。美国的汽油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了 29%， 伊朗也受到影响。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吉表示，伊朗尚未决定恢复与美国的谈判。他在周六发表于伊朗媒体萨赫拉拉新闻网的采访中表示，华盛顿必须满足霍尔木斯海峡的条件，才能够恢复这条战前运输世界五分之一石油的水道的航运。昨天川普在纽约州的花园城的政治集会上表示，为了确保一个非常邪恶的国家无法拥有核武器，多花一点点汽油钱是值得的，这也是他发动战争的理由之一。川普在演讲中说，在我们彻底击败伊朗之后，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的领土。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称，周五美国汽油平均价格为每加仑 4.08 美元，比一年前上涨了 29%。 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标题是伊朗战争如今已经演变为谁先在经济压力下妥协的问题，川普加倍施压实施制裁和封锁，而德黑兰 则压住高油价，将迫使华盛顿让步。阿联酋官员称，伊朗周四晚间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两艘阿联酋船只。通过这些攻击，伊朗表明他不会屈服于更多的经济制裁，并且即便川普总统似乎不愿意重燃战火，伊朗也愿意采取军事行动。分析人士指出，由于川普更依赖海军封锁伊朗的港口来对德黑兰施加经济的压力，伊朗领导人试图表明他们不会让步，并将继续封锁海峡，直到能源价格迫使美国让步为止。国际危机组织中东和北非项目副主任阿里瓦埃耶说，德黑兰从华盛顿的每一次博弈中都吸取了一个简单的教训，只要你坚持足够长的时间，美国就会先退缩。对于一个认为自己正在为生存而战的体系来说，生存的威胁往往会增强其决心，而不是限制其抵抗的代价。本周华盛顿方面表示，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经济实施新的限制措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这将与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形成组合拳。副总统万斯向福克斯新闻阐述了本届政府的优先事项，称保持能源价格低廉是首要目标。很显然，第二个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万斯说，我们正在实现这两个目标。白宫的新闻秘书莱维特周五告诉记者，对总统来说，这两个目标同等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本届政府竭力全力维持市场稳定，但同时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也是总统当前冲突中的首要任务。他无论如何都会确保实现这一目标。那么对万斯啊，对伊朗战争目标的重新确认或者一种新的表达， LT 想与网友分享两个观点。就第一，万斯提出第一目标是降油价，第二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把油价下降作为伊朗战争的第一目标，这个是成为舆论呢争论争议最大的。那么为什么伊朗战争第一目标是要打油价了呢？这个它还是反映了美国国内的经济、政治以及民生的压力。就万斯明确指出，确保国内的汽油价格低廉首要目标，而把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位列其后，这一排序反映出呢白宫对国内的通胀、燃油价格以及选民的感受高度敏感。实际上万斯的潜台词他没有说出来，但是美国舆论呢都知道它的含义，就现在的油价对中期选举不利，所以必须把油价呀、打油价放在伊朗战争第一位的目标。那么油价怎么能够下跌呢？就他这个逻辑推导很简单，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恢复航行，霍尔木兹海峡不恢复航行，短期内油价不可能下跌。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按万斯的这个表达，美国的伊朗战争目标是不是改变了？因为今天美国舆论包括西方其他媒体都议论纷纷，什么仗打来打去，现在成了打油价了。 LT 认为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万斯的这个表达，就第一，与战争之初以及战争中间川普不断调整的伊朗战争目标来看，万斯的这种表达直观上来讲它确实改变了伊朗战争目标。因为在伊朗战争之前，美国官方认为要打伊朗的理由就是核武器，伊朗很快会拥有核武器，这个是要打的理由。那么在开战开局不错，斩首哈梅内伊，川普呢就比较激动，又加了一个目标，就要推翻或者是让他神权政府垮台，就政权更迭成了第二个目标。那么打来打去，特别是6月15号的备忘录，不再把政权的更迭作为伊朗战争的目标，那就只剩下防止伊朗拥有核武器成唯一的目标。但是现在啊，万斯发现根本到不了谈判核武器的那一步，因为如果油价不下跌，影响到川普政府的国内执政的效率，假如输掉中期大选，那么对推行其他的政治议程都会遇到全面的阻碍。所以现在啊，要把压低油价、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作为首要目标。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是战争之前没有的目标，现在平添出来一个目标了。然后等这个开通之后，才有可能伊朗啊跟美国谈核武器的问题。所以这个万斯这个表达，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修改，它实际上还是隐含了一种啊战略的一种退缩。就原来不是问题的问题，现在成了头号问题了。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川普政府的这个伊朗战争目标也没有根本性的改变。特别是白宫发言人莱维特 他昨天讲的那句话，他显然是想修正万斯的表达。万斯弄了个第一第二，莱维特呢就来回讲，讲两句话。第一，川普认为这两个目标都很重要。第二，强调防止伊朗拥有核武器始终是首要的目标。那么这个呢，他显然是在纠正万斯的表达。万斯表达呢，他可能是考虑是先后顺序，但是你又直截了当说了一个第一第二，所以还是带来一些舆论上的一些争议争论。所以总之目前这个状态是让川普政府很难受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最近在美国引起广泛议论的一个政治八卦新闻，但是它也有严肃的一面。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AOC 冻卵计划突然成为两党共同关注的话题。在最初遭到强烈反对之后，这位纽约州的女议员记录自己求子历程的影片受到了两党女性的赞扬。众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就她的名字很长，就一般就简称为 AOC， 坐在沙发上面对着镜头，将针头扎进腹部一块柔软的皮肤里，这是她冷冻卵子的第一轮注射。这位纽约州的女议员刚刚宣布，她将在整个治疗过程中进行直播，每段影片都出自一位女性之手，她的演算法似乎精准地捕捉了30多岁女性的焦虑的情绪。当她打开药盒时，音效十足，塑胶膜撕开的啪啪声和药瓶打开的咔嚓声清晰可闻，仿佛在准备注射第一针。 AOC 开玩笑说，也许我应该开个冷冻卵子的频道。她把针头整齐地摆放在咖啡桌上，并讲解了注射顺序，他甚至特意穿插了一小段视频展示他的硬举，这是他日常锻炼计划中最后一项允许进行的训练。36岁的 AOC 并非网红，而是一位政治家，尽管他拥有超乎寻常的吸引眼球的天赋，并且精于运用这种天赋以达到最大的影响力，随之而来的是审视，有时这番审视之严苛以至于AOC 称之为非人化。当然不出所料，出现了各种反应。每日电讯的马特·沃尔士称， AOC 的决定完全是本末倒置，荒谬至极。美国转折点组织科尔威特则表示，它是一个警示的案例，说明生育率暴跌的原因。保守派评论员斯图基则认为， AOC 完全可以生孩子，因为他和同一个男人在一起好几年了。就这段描述，它是反映出来就保守派阵营呢，在第一时间是很反感批评 AOC 的这个举动的。就你明明年纪轻轻可以跟人正常生孩子，为什么要搞这么一出？与此同时，就目前川普最信任的助手那个光头米勒的妻子凯蒂·米勒却表达出来啊，与保守派阵营完全不同的观点。他说，如果一个女人想要保留她生育孩子的权利，这比没有孩子更有意义，我们应该为此庆祝。那么由于他先生的这么一个最贴近川普的这么一个背景，所以这个就让保守派的舆论呢就出现了一些分歧。 AOC 似乎早就预料到这种批评，他在 Instagram 上影片中说，媒体会跑过来问你是要竞选这个职位还是那个职位，他称这种提问的方式是对权力片面而卑鄙的理解。他继续说，我认为我们很多人实际上是从我们作为完整的人的生活，以及我们作为完整的人正在经历的事情，这个更大的背景下考虑这些问题或做出这些决定的。那么对这个在美国吵得一塌糊涂的热门新闻， LT 与网友分享两个观点。就第一，像这种啊决定冷冻卵子是很多女性的一种选择，而且是一个很私密的个人隐私。AOC 把这个事儿拿出来做直播，就他冷冻卵子的每一步他都要在网络上公开直播，就这个事儿本身他就放大了这个冷冻卵子这样一个隐私事件。显然 AOC 他是希望作为一种政治上的操弄，但是美国又没有法律禁止冷冻卵子，也没有说鼓励冷冻卵子，比如在医保里面怎么报销，这个事儿本来不成为问题的。但是 AOC 要对这个事儿进行直播，LT 认为更多的呢是他在追求的不是与生孩子有关的事，他追求的是增加流量吸引眼球。那么即便是增加流量吸引眼球， 似乎也是他的权利。所以这个事儿吵来吵去，闹来闹去，实际上都成为 AOC 策划的这样一个网络热点事件的一个群众演员了。受益最大的是这个 AOC。 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这个冷冻卵子啊，这个在中国现在也有很多人在追求，这个它的成本还是很高的。实际上并不是所有有这种需求的女性呢都有负担能力的，在美国的价格呢或者在欧洲的价格都差不多的，要完成啊这样一个冷冻卵子整个花费差不多要6000欧元或者是接近7000美元。你冷冻完了之后呢，你不能放自己家呀，或者是你不能随便找个地方放自己家冰箱，这个不行，你得特殊的医疗储存的。那么这个储存的费用呢，每年还需要交300欧元或者350美元，所以这个成本还是比较高的，对于低收入的人呢他还是很难负担的这个事儿。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香港南华早报一个独家报道，这个也是马云的报纸，他报道标题呢是习近平访美前白宫准备无序让中国不安。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只剩下数周了，美国川普政府的混乱状况，找不到安排此行的接头人，让中国感到不安。你看从这个标题副标题，网友们一定能够感受到啊某种啊戏剧性。就这边习主席啊梳妆打扮已经备齐了，哎呀这个车马已经安排好了，但是川总统那边的接待仪式啊中国还搞不清，而且去找具体的联系人接头的人也找不到，习主席着急啊。报道指出，就在几个月前美国总统川普历史性访问中国时，美方混乱的筹备工作让中国官员感到沮丧，想不到历史重演，北京正眼睁睁地看着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地球的另一端。就川普访问北京前，习主席也是早早梳洗打扮准备好了，就川普来了应该怎么做，有哪些具体议程，美国方面当时也是按这个报道的说法非常混乱。但没想到这次习主席到美国来，美国应该是东道主，现在让中共感觉呢又是很混乱。消息人士表示，9月的美国访问是习近平2015年以来首次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但相关成果的落实进展甚微。据称中国官员再次面对一个缺乏计划和协调、组织混乱的川普政府。一位了解筹备工作的人士表示，迄今为止没有任何美国官员或机构负责此次访问，导致双方官员大多在缺乏明确领导的情况下进行例行的准备工作。与川普五月访问期间财政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挥的核心作用的情况一样，美国国务院迄今基本没有参与其中，就卢彪的人马呀，没有负责这个习主席访美的筹备。消息人士补充说，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绍旭近日访美情况一度短暂缓和，但这种状况未能持续。中国官方发布的访问纪要仅称，马绍旭与美国高级官员进行了深入交流。两位熟悉中方想法的人士表示，这些问题似乎与操作后勤和形象有关，因为双方对九月峰会取得的实质性成果都没有抱太大希望。议程上唯一具体讨论的内容是针对中国商品减征大约300亿美元的关税。中国官员对局势动态尤为敏感，因为礼仪、场地、公共资讯将很大程度由白宫控制，这使得北京在应对舆论或避免意外事件方面的能力较弱。消息人士称，计划进展缓慢主要是因为川普的核心圈子内部讨论，他们对这次访问的基调框架仍然存在分歧。白宫的副幕僚长米勒和白宫通讯主任张正熙等人士敦促川普展现优越感，其他人则希望川普缓和与习近平的关系。川普先前提出9月24日是习近平访问的白宫日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上个月也表示此次访问仍然在按计划进行。那么对这个很有意思的报道， LTV 网友分享三个观点。第一呢，就中方习主席的焦虑啊， LT 认为更多的呢是中共对这种啊豪华的接待仪式是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或者是期盼。因为在中共的逻辑来讲，礼尚往来，中共用了最盛大的仪式、最排场、最豪华的接待来安排了川普的访华， 那么中共就希望美国也用同样隆重、同样豪华、盛大的仪式来迎接习主席。但是网友们都知道，连川普改造的这个宴会厅呢都被法官叫停了，所以白宫不可能弄出啊像北京那样的全程戒严、声势浩大的欢迎仪式来接待习近平。所以本身这种焦虑是基于啊美国的现实，美国不可能作为一种对等的排场来做回应。不仅是对习近平，就美国政府接待外国元首历来都是一种啊相对比较务实、比较节俭的仪式。所以要解除这个焦虑啊，根本上还是中共他应该与国际的礼仪接轨。但是恰恰相反，现在习近平把中国的礼仪接待规模弄得越来越铺张、越来越奢华，但是其他国家不可能跟进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目前这种混乱， LT 也非常理解中共的这个心情。实际上美国媒体对中共的这种担忧也是有一些报道的，就美国媒体更多的舆论的认为，目前美中关系它相对稳定是建立在两国元首的个人互动，这种个人互动在川普政府来看它是缺乏系统的支持的，就它很小的团队在处理与中共的关系，它大量的这种沟通美国国务院是没有参与的。但这个影不影响中美之间交流呢？按川普的习惯，就我直接跟习主席说就好了，有什么事我让贝斯特去办，有什么事我让格里尔去办，不就完了吗？哪里需要再去搞个什么专班呢、跟中国什么对接啊？所以川普有川普的逻辑，但是与美国传统的外交运行的模式来讲，它确实它就是一个很独特的例外。就美国的体系也在适应川普这样一种对外的方式，那么对中共来讲它就会更加不适应。但这种川普的这种特色的处理外交方式，那这个就是现在美国的现实。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南华早报，你借他十个胆子他也不敢去嘲笑习主席的焦虑狼狈，他传递的意图呢更多呢是在向川普政府施压，代表中共向川普政府施压。他施压两大目标，第一呢是就接待啊场面呢要排场一点，不要让我们习主席啊感受到不被重视。第二呢，他这个报道他向美国传递呢是美国应该尽快的弄一个让中共放心的程序和方案，因为中共非常怕意外。你比如说习近平访问白宫会与川普平起平坐呢，还是像刘鹤一样的坐在办公桌下面？那么哪些人参加这个元首的会晤呢？会不会出现一些记者提问让习主席当面难堪呢？因为你中国可以不直播呀，但是美国是直播的，所以等等这些不确定性，这个是让中共比较害怕的。所以他又没有正常的渠道，甚至找不到牵头的人，他只能通过这样一种隔海喊话，通过马云的报纸隔海喊话。所以从这个角度网友们也能够感受到这个新闻它传递的信息还是非常滑稽、非常具有戏剧性的。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中国社交媒体的一个热门新闻，我们分享新华社的报道，退休八年贵州茅台集团前副书记赵书月被查。贵州省纪委监委今天通报，贵州茅台集团的前副书记赵书月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审查和调查。赵书月已从茅台集团退休近八年。那么对于这个在中国社交媒体啊被广泛议论的新闻， LT 与网友分享两个方面观点。第一呢，我们来回顾一下过去十年就茅台酒厂的负责人被抓呀，究竟有哪些频率，究竟有多高，这也是今天中国网民呢普遍关注、普遍议论的一个问题。2021年，茅台酒厂前董事长袁仁国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而且中共官方称他是茅台家族式权钱交易式的腐败的典型代表，是2021年。那么到了2022年，中共又通报前董事长高卫东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官方指证除了大肆敛财外，沉迷赌博，长期搞投机活动。那么2025年，中共又宣布对前董事长丁雄军进行调查。那么2026年8月又宣布前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赵书月被调查。那么其他的高管还有一大串，比如原副总经理张佳琪、万波、李明灿等一大堆茅台的这个负责人被抓。所以中国网民也感觉这个茅台这个还是挺神奇的，就谁当茅台的老总啊，谁要被抓，而且呢几乎没有免疫的，现在不抓早晚要抓。 LT 想与网友分享的 第二个观点呢是，从茅台的这个负责人呢、不断的被抓，每个人早晚要被抓，就这个舆论现象啊，它背后还是有一个简单逻辑的。实际上今天中国网民议论呢就话到嘴边， LT 明显感觉到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但是后半句话就是不能说。就如果你是一个思维比较活跃，反应比较敏感的人，对政治比较关心的人，生活在中国可能的确难受。后半句话是什么话呢？就茅台酒厂的负责人这么样的前赴后继式的大规模全面的腐败，它背后的逻辑就是，就这个制度本身，就这个企业的治理模式本身，它就是制造腐败的，制造贪官的，就谁来当这个茅台酒厂谁都会犯法的。所以这个问题它就不是说茅台酒厂的谁会犯事，它就像黑社会一样的，你谁去当黑社会老大谁都会犯法，因为黑社会本身是违法的。茅台酒作为中国稀缺的资源，它本身是具有非常强的交易能力的，它的产品，但是偏偏这么一个稀缺资源，交易能力很强的这样一种产品，它又是在一种国有体制下来运营。那么这些国有企业的运营者与资产本身它是没有关系的，但是这个庞大的这样一个资产又非常稀缺又非常容易交易，那么就制造了贵州茅台酒厂的这些负责人呢，他拥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他就有很大的寻租空间。那么中共应对的方式呢，是我发现这个坏人之后，哎，我再挑一个好人去，挑谁去都没用的。就像习近平推行一轮又一轮的反腐运动，对官员进行一轮又一轮的清洗，但是呈现给中国舆论和国际舆论的是，中共官员的腐败胆子是越来越大。你现在没有一个小目标啊，不要见习主席，或没有一个小目标，新华社不会报道的。你贪个几十万、几百万，那个都是好干部了，你这个就不要来凑热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你不能说习近平没有认真来搞这个反腐运动，但是这么强势、这么严厉的这样一种运动，为什么越反越腐？它就跟茅台酒厂一样，是制度性的腐败，制度本身的腐败。所以你换谁到这种制度上，谁都难逃啊这种腐败违法。关键是当权者抓谁不抓谁的问题，只有这个区别，没有谁贪谁不贪的问题。所以中国网民热议这个新闻，他并不是在围观谁又被抓了，网民用很隐晦的表达，实际上是在关注这个制度性的腐败带来的人人腐败的残酷现实。那么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在中国网络热传引起很多网友啊高度关注的一个重大财经信息，但是你如果严肃来解析这个信息呢，它又在有和没有之间。那么在有和没有之间，你能不能够掉以轻心呢？又不行，它又涉及了千家万户，弄得每个人都很紧张。所以你看中国的事儿，它就这么很奇怪，简单的事儿弄得很复杂，但是简单的事儿呢，你又不能够真的去简单的对待。这个热门新闻呢，在中国已经持续热炒了两个星期。这种舆论传播呢，主要集中在一个劲爆的信息点，就中共官方啊对二手房的买卖税收增加了。你看现在鼓励你买房，鼓励你卖房，之前也承诺了很多你卖房的优惠，对二手房啊买卖的优惠，现在突然传来噩耗，中共要严查二手房买卖的税收，要提高税收的征收强度。我们先来了解一个新闻的源头，或者被传播比较多的一个图片的内容。就一家名为长春中介房产的微信公众号发了一个文章，这个文章的内容呢说，关于个税，也就是所谓的 20% 的差额税最新解读，2026年7月1日出的差额税 20% 针对产权过5年非唯一住房或者产权过2年的房产，假设之前你买的房子100平方米，税评估5000每平方米，现在你卖的时候税务评估每平方米6000，就有差额1000元。那么100平方米1000元的差额，按 20% 征税，就要交纳20000差额税。如果你之前买的时候税务评估每平方米5000，现在卖的时候税务评估每平方米4000，就没有差额。他这个表达也是很生硬，但似乎网民们都能理解。那么另外一个微博呢，这个影响就更大了，就长春房地产大地震，各位房主，2026年7月1日起 20% 的差额税已经正式实施了最新政策，千万注意。就最近呢，中共啊真的有点狗急跳墙了，高频率的出现这样一种 要强化税收、增加税收的这样一些举措。那么之前对于富人的海外信托征税，接着呢就是出入境管理要大面积的没收护照而强化边控，接着呢又出台要对中等收入和中等以上收入的人在境外买的保险要征税。那么最近最热的呢就这个二手房的 20% 的这个差额所得税。 LT 认为相比较而言，实际上这个 20% 差额所得税这个更值得网友们关注，因为你海外的信托也好，海外的保险也好，那个毕竟在中国来讲是少数人或者少部分阶层，这个二手房 20% 的所得税这个还是很震撼的，因为这个它会大幅度增加你啊换房卖房的成本。 LT 想对这个在中国引起轰动啊，网友们非常关心非常担忧的这样一个劲爆新闻，与网友分享三个观点。就第一，这个 20% 所得税啊，二手房交易 20% 所得税有没有依据，或者这个劲爆的消息究竟靠不靠谱？长春流传的这个信息实际上在其他省市也都发生了，但是 LT 没有看到一线城市大城市有这种信息，但它还是有一定普遍性的。尽管中国网民在热议不止，但时至今天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并没有正面来回应这个事儿。那么究竟有没有这个事儿呢？我们还是要回到中国公开的现行的法律法规上，就目前官方正式的文件对二手房个人所得税征收的依据，它的表达一直没有变过。就它的核心内容呢，是税务机关对住房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时，以实际成交价格为转让收入，如果申报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且无正当理由，征收机关有权根据相关的信息核定其转让收入，而纳税人若能够凭原购房合同发票等有效凭证经税务机关核查后，可从转让收入中剔除房屋原值税金以及合理的费用，据以按差额 20% 计税。你看这段话它什么含义呢？它实际上 20% 的差额所得税啊，一直是中国税法里边的规定，它没有变。但是为什么最近又成了中国网络的一个热点新闻呢？为什么又让网民来热炒呢？因为在过去几年，中共为了刺激房地产，为了什么缓解房地产危机，他出台了一些非正式的二手房买卖啊所得税征收的实际操作的办法或者是规定。你比如普通住宅核定征收率按房屋市值的 1% 至 1.5% 征收，这个也是税务机关呢他发的内部文件，但是呢他又不是一个法律，有法律意义的表述是 20%。 所以你说是不是中共政策变了呢？中共说你看我的法规摆那地方我没有修改，你说是不是没有变呢？诶，像长春税务局就接到指令，就那个 1% 那个作废了， 1.5% 那个征税的税率作废了，一律按 20% 执行。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这个政策究竟变了还是没有变，你没地方去说理的。因为官方他想对你优惠，诶，我就是按 1%， 他也能拿出一纸文件来，他现在按 20% 执行，诶，他也能拿出文件来。所以政策变没变你找不到依据，你甚至找不到一个打听的地方。尽管中国网民全网在热议这个事，人家税务总局人家不回应，你们爱怎么讨论怎么讨论，我们想怎么征收怎么征收，你看这个多么傲慢。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那么真的是政策没有变吗？因为在之前中国各地既有按 20% 的差额征税的，也有按 1% 至 1.5% 房价的比例征税的，这两种都是有在实践当中执行的案例，甚至是在某些地方还采取的是救低不救高，因为他要救房地产危机，你按 20% 算出来税多，那么就按那个低的按 1.5% 交，就哪个低按哪个交。真正值得网友们关注的，或者真正让这个事儿成为大新闻的，是因为在很多地方现在啊，从之前的二选一现在变成强制的 20% 了。就现在税务系统啊，它通过它的这样一种所谓的金税工程金税系统，它已经能够追溯到你房屋原始交易的档案的能力了。它原来呢说二选一，是因为有一些地方的税务机关它找不到你原始的交易的价格，所以它强行按现行的房价的 1% 到 1.5% 征收，这个简单。但是金税工程让它能够找到你原始的购房价格，这个它就容易计算出来差额了，所以它突然翻脸了，就把那个 1% 到 1.5% 那个不算了， 那么这个究竟对多数的房主是增加了税收还是减少了税收呢？显然是增加了税收，特别是在2015年以前买房的网友，按 20% 这个征税，显然你这个二手房交易的成本会大幅度提升。所以尽管官方说，哎，我没有说新政策啊，但实际上它就是个新政策，原来的弹性现在没有弹性了，原来二选一现在只有强制性的唯一选择了。第三个响应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中共这样一种啊随心所欲、政策多变，这个会给民众啊带来很大的损失的。就他这个政策变来变去，为什么会增加老百姓的这样一个风险呢？因为你在鼓励买房的时候，你有时候把优惠政策喊破天，但是突然遇到中共财政困难了，哎，他把是优惠政策都取消，恢复到法规的原始的表达，他似乎呢，他在依法行政，但是你之前的那样一种制造的优惠的舆论、宽松的舆论，诱导别人涨价，帮着你中共去库存，你现在突然翻脸，那这些人的损失谁来买单呢？特别是这个新闻背后，它还反映出来中共的中央与地方啊各打各的小算盘，然后老百姓夹在中间受折磨。你看今年初中央层面的舆论呢是宽松，要刺激老百姓买房，比如住房增值税征收的税率从 5% 降到 3%， 持有满两年的全免，这对二手房交易来讲，从中央政府层面它就是要降低交易成本，鼓励你去卖房。但是进入七月以后，各个地方政府啊，人家不干了，你中央刺激买房优惠，那我的地方财政怎么办呢？所以地方税务机关呢就开始与中央那些政策反向操作，他用技术手段去收紧个税的征管，就他也没有违背你中央的政策，但是我现在金税工程我能查到你原始的房价了，我就能够按 20% 差价多征税，不再执行那个 1% 1.5% 的那个房价的征税方式了。所以它就形成一个很滑稽的现象，就北京放水下面收紧，但是谁能管住地方政府的政出多门政策的随意改变呢？只有北京。那么北京中共他面对各个地方政府收紧税收、提高税收跟他不一样的操作，他有没有干预呢？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中央政府并没有干预地方政府啊，非常疯狂的在抢税、加税、搜刮民财，他并没有干预这个事，所以说他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上面放水下面收紧，他还是体现了目前的当权者与地方政府在政策的执行上更多的是收紧，更多是加重民众的负担。所以对全国二手房个税全面涨到 20%， 对这么一个热门新闻，LT 认为网友们不要简单去理解这是一个新政策还是一个假消息，它的确是从政策层面来讲它就是在有和没有之间，但是落到你头上来讲它就是有新的更重的税负负担的政策。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